他要顾好他的位自己的位置。
我们以前是小孩子比大人多，现在大人比小孩子。
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平安。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叫做从基督徒到天路客。那所谓天路客呢，就是一个行走天路的人。那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出远门旅游的经验。刚才李科弟兄说他到日本去我自己呢回了一趟台湾。不过我们去的都是大概比较我们比较熟悉的地方，像李克弟兄说他去了好几遍了。那么在我们出远门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需要去做一些准备的工作。我们要了解一下要去的那个地方有些什么东西，可能会碰到一些什么人，这样我们才好做一些准备，万一路上有什么事的话，不会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假如说你要去的地方呢，可能并不是太安全，像比如说去的是日本，我想大概还算比较安全。那有些商人呢，可能要去非洲，又要去中东那些有战乱或者是有治安不好的地方，那他们就要谨慎了，就要知道说要去的地方哪边可能会有危险，哪边可能会有敌人。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呢，譬如说我以前是在那个台湾当过兵，那么因为我们要服兵役，那么我在当兵的时候呢，我在的那个单位呢，就是给那个直升机的飞行员报气象的地方。那么我们就要提供那个飞行员他们一些气象的资料，那么在他们在飞行出发之前呢，就会有这样一个简报，那么会有情报官告诉他今天你要作战的任务是什么，你今天要去哪个方向，那么你回来的时候可能会有哪些地方，你万一出事了你可以停在哪里哪里，然后可能会有些什么不好的天候，那么一定会有一个这样一个报告来告诉他们说，你出发让他们出发之前知道说这一路上有什么事情要小心要注意，那么要让他们有所准备。所以这个准备出发前的准备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可能可以决定说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到达，也可能决定那个飞行员他回来是不是能够平安的回来，也许他没有注意到什么讯息，他可能就在路上失散没有办法返航。所以这个出发前的准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呢，从我们开始寻求神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一生结束能够见到主面的日子，就这样，其实就这样是我们要做一个这样一个长途的旅行。而且这个旅行中的路程有很多我们确实是不知道，那么这一路上呢，可能也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像大家预测的哦，我今天出去做一个度假旅行一样，可能是一个长途的跋涉，那中间可能也有很多的困难。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飞行员一样，不单是有路上有一些不同的事情，我们甚至还要去跟魔鬼，我们属灵的敌人来征战。所以说假如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出发以后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敌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有一些什么样的指标能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哪里的话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就在出发之前有一个准备一样。那么我今天想要讲的就是其实有一本这样，以前有一个人写了这样一本书， 就像是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人生啊，有一个旅行的指南一样，他告诉你许多啊，你在生活当中，在你的灵命当中可能遇到的事情。那我想可能在座有一些比较久的基督徒呢，看到我这个题目就知道我要讲的那本书呢啊，就是天路历程这本书啊的那个英文名字叫 The Pilgrim's Progress 啊。那这本书呢，它是一个啊英国人啊，17世纪的英国人写的。那么这个人呢，其实他的名字叫啊约翰班扬，或是有人把他翻成叫本人约翰。那么他生在17世纪，他其实本人他是一个啊工匠的儿子，所以他没有受过什么正式的教育，但是他却在教会里面呢很有讲道的能力。那他因为宣教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英国他有他自己的啊一个叫国教，英国国教。那么他那个约翰班扬呢，他在英国的时候，他宣教的时候，他本人并不是英国国教的啊教徒，所以他就被英国政府来迫害，把他抓到监狱里头去。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对于中国啊教会情况了不了解？中国的话，就也有一个三自教会，就像属于国家管理的教会。那么也有很多这个啊信徒，他们不是属于三自教会，但是在国内宣传基督教的话，他们就会被迫害，就有点像那样的情况。那么这位约翰班扬，他在被捕入狱的时间里面呢，他就写了这本书。那么他有写很多本书，但是这本《天路历程》呢，是他写过最有名的，而且是他在监狱中的时间写成的。那么这本书里头，他就讲到啊一个主角的名字就叫 Christian， 就是英文的基督徒的意思。那么他的经历呢，是他要从他的故乡呢，书里的名字叫将亡之城，就是将要灭亡的城市。那么他要从这个城呢，一直要走到最后的目的地，就是他的最后的目的地就是天城。就是天上的城市，也就是回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一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物，也有很多的冒险。那这一切的事情呢，就是让这本书的读者呢，可以了解一个基督徒他从初信一直到见主面的时间，他所有可能遇到的各种的问题，各种的。有的时候是有些人会有一些异端或者邪说，来把你带离这个走到天城的这条路上。那有的时候是他有各种教会里头不同的人物，让你了解说在教会里头其实有很多可能会带你走偏那个天路的人。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这本书它的写作的手法呢，它是一个寓言的题材，所以它里面的每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就是说，就是他那个那个人的个性格。像他一开始主角一开始从那个将亡之城出来以后，他就看到了两个人，一个叫做顽固，一个叫做善变。那么顽固他就是心理顽固的人。这个 Christian 呢告诉他说，以后这个将亡之城会要灭亡啊。但是这个顽固他这个人，他即使听了这样的话呢，他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将亡之城。那么另外这个叫做善变的人呢，他就是心意容易改变的意思。那么他一开始愿意跟这个 Christian 来一起走，但是他一旦遇到困难以后呢，他的心地就改变了，然后就不愿意再继续前进。 好，这本书大概介绍到这里。那么这书里头有几个重点呢，我觉得是我们要读的人要注意的。那么第一个重点呢，我想对今天许多新的基督徒或是还在慕道的朋友比较有帮助的，就是我们如何来得到我们的救恩。那么这个主角这个 Christian， 他从这个江王之城他刚开始离开的时候，他的动机呢是因为他从这个圣经里头神的话语知道他身上背了一个罪的重担。那么因为他背的这个重担呢，所以他就出发，他要寻找一个能够将他这个身上罪的重担解脱的方法。那么像我刚才提到这个两个跟他一开始跟他谈话的这个顽固跟善变这两个人呢，他们就身上就没有这个重担，所以他们也就不会跟着 Christian 来寻找，有很大的动力来跟着这个 Christian 来寻找他解脱他这个重担的方法。那么我想我们基督徒呢，或是我们基督徒一开始进入教会的理由可能各自会有一些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因为觉得说教会里有很多人他看起来很不错，或是觉得说教会可以改善可以让我的小孩子能够多听一些道理，各种各样不同的理由。但是呢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假如说你最终到神面前的目的的话，不是因为你要了解到你身上有这个罪的重担了解到神对于我们人的评价，就是说你这个人是败坏的，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脱去这个罪的担子的话，你不会了解到主耶稣基督救恩的能力，那么也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到这个耶稣的救恩里头。那么这个 Christian 他在背着这个重担走的时候，他就遇到一个传道的指引。那么这个传道就告诉他说，前面只有一条路能够让你脱去这个重担，就是远方有一个窄门。那么这个窄门其实就是真正这个基督教会的一个表征。那么也就是告诉这个读者说，除了主耶稣的基督的教会以外，其他地方没有办法脱去罪的这个重担。那么这个 Christian 他在往这个窄门路上走的时候，他就碰到另外的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他叫世智，世界的智慧。那么这个世界的智慧呢，就试着要告诉他说，你不需要往这个窄门走，你可以做的是呢，到这个有个叫道德村的地方，那么到这个道德村里面去找一个守法先生，也就是遵守法律或者遵守礼法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去找这个守法的话，他就能够把你这个身上的罪的重担给脱去。但是这个 Christian 听这个话以后，他就往这个道德村，他就往这真的往那边走了。但是他越接近这个道德村呢，他就结果是发现他身上这个重担呢变得越来越重，那他就不敢再继续往下走下去了。那么直到这个传道又再次的出现，告诉他说，只有你现在走的这条路是错的，没有办法到这个道，这个守法这个人并没有办法能够让你把你身上这个罪的重担除去，必须要回到那个窄门那边去。那这个 Christian 呢才从这个道德村这条路上又转回来，又转回到象征这个基督教会的窄门这条路上。所以这边作者要强调的还是一样，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道德或修行的方法 来除去我们身上的重担。真正的那条路只有在这个基督教会这个里面。那么进了这个窄门以后有什么东西呢？这个 Christian 他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进入窄门以后说他所看到的就是主的十字架。那么在这个十字架的前面他的罪的重担才自然的脱去了。那么在这个同时呢，除了他身上重担被挪去以外，他同时也获得了他有三样，应该四样东西。他得到一个是赦罪的平安，然后他还得到了一个公义的外袍，就是主的使者把一个袍子给他。那么他还得到主在神天使在他额头上做了圣灵的印记，还有他得到一个生命的凭证。那么他得到这几件东西呢，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在信主得救重生以后一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就是说一旦你的罪的重担被移去以后，你也同时能够得到这几样东西：赦罪的平安、公义的外袍、圣灵的印记，还有生命的凭证。那我想这是一个对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共同的经验。那么作者就在这一段里头用这个预言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说每一步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我们也就不会在这个过程中迷失，走到这个偏差的道路上面去。那么当这个Christian 他经过这个十字架以后，他才开始真正的开始这个前往天城的这个路程。那么也就象征我们基督徒在信主以后在主的十字经过主的十字架以后，能够一生奔走天路的这个过程。这是第一个重点，就是他告这个书的作者用这个预言的方式让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信主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书中第二个重点呢，是我们在得到救恩以后呢，可能会在教会或是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人。那么其中有许多人其实是会绊倒我们，会让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减缓，或是生命的进程减缓，或是说偏离的。那我们在可能慕道朋友或是新信的基督徒，可能有一个理解说，认为说我们假如说信了主了，我们受了洗了，那我们这一生这个神的要求那个就算完成了，大概没有什么事情还要再继续做了。那我想这个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就是说一旦我们走上这个天路以后，其实我们是要不断的往前走的不能在原地停留不动。那么这个我刚才说这个主角 Christian 他在往前走的路程中，就一开始就遇到几个被锁链捆住的人，他们的名字分别叫愚蠢、懒惰和傲慢。那我想这个第一个这个愚蠢的人，他的反应是说，他虽然他自己被那个锁链捆着，可是他看不见说这自己这个情况，他觉得说没有什么危险的事情。那么这个懒惰呢，他可能好一点，他大概知道说有一些危险，但是呢他对这个 Christian 问他说怎么办的反应的时候，他是说我只想再多睡一会儿，就是他不想动不想动。那么这个傲慢呢，他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虽然说看见说自己危险的状况， 可是他就觉得说我自己很行，我什么时候我都可以脱离这个危险。所以他当 Christian 问他说你需不需要帮忙说把你脚上这个锁链拿走的时候，他的反应说不用，我能够自己，我自己能够救自己。那么其实真实的状况是这几人都被锁链捆在那边没有往前走，那么其实他们是很危险，他随时都可能会被魔鬼来吞吃的。那么所以说这几个心态呢，是我们一开始奔跑天路的人都要小心避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能碰到的一些人是这个 Christian 他再继续往前走，他遇见两个人，一个叫做行事，就是没有鞋的，不太容易接受，就是像宗教行事的那个行事。那么另一个人叫做虚伪的案例。那么这两个人呢，他就不是从这个之前我说的这个经过十字架的窄门进来的。那么这个主角看见这两个人呢，他们从这个墙外面翻了进来，那就翻到他走的那条天路上面。那么所以他们没有经过这个十字架的窄门，他们也没有得到我刚才讲说那个 Christian 在经过十字架以后得到的那几样的东西，赦罪的平安，公义的外袍，他都没有这些东西。他们这个行事跟虚伪这两个人就从这个墙外面翻了进来。那么其实我在第一次看这个天路历程的时候，就是对这两个人印象比较深刻。就说当时可能因为我刚信主的关系，所以所以对这个刚经历过这个、就是 Christian 他经过这个脱离重罪的重担的这个步骤，所以我知道说他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一个凭借你这个宗教仪式外在形式的人，想要借着宗教的方法来走到神的面前，那是不可能的。或者是说你是虚伪的，就是说你来敬拜，来参加任何教会的活动，假如你的心是虚伪的，虽然说你可能在外在做的事情都跟一个基督徒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其实你不是经过那个正常的路进来的，你所走的不会是一个平安的道路。那么在这里这一段呢，就是说这个作者要特别强调说，用这两种方法进来的人是不会走到没有办法跟这个会选一起走的，所以他们后来这两个人就走到岔路上去，就落入危险当中了。那么这个 Christian 呢，他接下来往前走，他比较幸运的，他有两个伙伴。那么他遇到了两个伙伴，一个叫做忠信，就是忠实跟信实的那个忠信。那另外一个叫做盼望。那么他们这三个人呢，在路途当中还遇到其他一些，就是这三个人是真正的行走天路的人。那么除了他们以外，他们还遇到其他一些也在这条道路上走，但是却跟他们不一样的人。那么其中有几个人，他们是叫做爱钱、恋事跟吝啬，他们就是想要用这个金钱的外表来得到，来做这个获利的手段。他们虽然在这个天路上走，但是他们所想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那么很不幸呢，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教会中可能依然会有这样这假弟兄，就说虽然说他是看起来是在这个天路上走，但是他其实心里是想着获取这个世界上的利益。那么他们还遇到另外两个人呢，叫做多话跟无知。他们这多话跟无知呢，一多话就是话很多的意思话很多的人呢，他觉得说他每天就用这种讲的方法就可以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所以他讲的话可能是非常的属灵，但是他的生命呢却没有真正的进步。那么这种人呢是没有办法在真正的跟这个奔跑在天路上的人做一样的事情。那么这些假信徒呢，终究在主的面前都会显露出来，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头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光用说的话是不可能进入天国的，唯一是你生命真正因为主得到了改变，那么这种真实的属灵的生命呢，才能最后来进入天国。那么雅各书里头也说呢，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说你假如说你只是有很多的话，或者说你心里对有这个对天堂的渴望，但是你所做所最后所行出来的事情没有因为你这些渴望或是这些话有任何改变的话，那你不是有真正的属灵的信心那么最后呢，所以终究呢你也到不了那个天国，那么即使你真正到了那边呢，都会被天使赶下去。这就是那个书里头所描写的情况，就是说这个最后有一个人，他因为没有从这个主耶稣的十字架前面经过，即使他最后走到了天城呢，那么天使都要把他赶出去。那我讲这一些呢，就是说这个天路历程这个作者想要借着这些人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行走天路中有可能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们对这些人的生命能够有更深的了解的话，我们就能够避免一些危险也能够真正的帮助更加的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这是我想讲，就是说这本书我觉得第二个重点就是它介绍了很多这个我们可能遇到的人，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来如何应付这些人。那么我刚才讲说我这个在之前我比较注意的是这个对人的重点，但是这一次就是我上次看的其实是我初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是看的是卡通片，那个天路历程的卡通片，所以对其中有一些人有一些对话没有很深入的了解，那因为是卡通片，他也不可能说很写得很详细。那么这次我第三次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注意到的重点就是这 Christian 他们还有他，我刚才讲说他这两个伙伴，这个忠信跟盼望，他们其实在行走这个天路的过程中呢，他们自己有很多的软弱也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引诱。那我觉得我对这一些现在有比较大的体会呢，可能是因为信主的日子比较久了，那么但是这个生命呢却好像经常就是停滞没有成长，所以我就更加能够体会说他这个作者在写这些行走天路的人他们生命遇到困难的情况。那譬如说这个Christian 他就是在走到一段往上坡走的路的往山上爬上坡的路的时候，他就在中间有一个休息的地方，他就坐下来休息。那么一休息以后呢，他就睡着了，他就变成原来是可能就要想要打个盹，但是一睡就睡了很久。那么天就时间就晚了，于是他当他醒完以后，他就又急急忙忙的上路。结果上路以后才发现他把他啊之前那个天使所给他生命的凭证给丢掉了。所以他往上走走了许多路以后又发现了，然后又回头来啊重新回到他那个休息的地方，才把那个生命的凭证找回来。然后就走了许多的冤枉路。那我想这一点就跟我自己的感觉很像，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开始停滞，我们就好像让它休息休息啊，休息以后它就睡着了，就不再前进。那么这不再前进以后，就像中国人说的那个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么一旦你不再前进以后，反而你的啊生命就慢慢的啊反而会往回头路走。那么你要重新再回到原来那个地方呢，又要多花很多的时间啊，多花很多的冤枉路。那么另外一个天路客，他又遇到一种不同的这个啊引诱，就是让他的心灵软弱的引诱。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天路客就是中信，中信他就是碰到的是一个叫老我亚当的邀请。那么这个老我就是我们啊自己的肉体，这个比喻我们自己的肉体。那这个肉体就告诉中信，他说假如说你愿意啊跟着我回家的话，那我就可以让你啊剩下的工作就是享受各种的欢乐。然后他有几个女儿，分别叫做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他说这几个女儿我都可以嫁给你啊，只要你愿意跟随他。那么其实我们啊听了以后就知道说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啊让我们偏离这个天路的，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啊让我们来耽搁行程的。就像主耶稣告诉门徒的啊，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不能侍奉同时侍奉神又同时侍奉今生的事情。只有我们放下对今生这些财富这些骄傲的渴望，我们才能够专心去累积这个天上的财富。所以像使徒保罗这样属灵的前辈，他也用自己的榜样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像保罗一样能够忘记我们背后今生的事情啊，才能够努力来面前奔跑这个天上的道路。所以真是希望啊各位弟兄姐妹，不管是新来的还是以前在我们当中的，都能够放下我们背后的牵绊我们的世界，让我们来向着这个标杆来跑。好，这书中这个我讲这最后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啊在奔跑天路当中，除了我们自身的软弱以外，还有可能就是我们也会受到别人或是魔鬼的攻击。那么这些天路客他们在经过啊一个市镇叫做虚华市集啊， 这个虚华市集呢，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象征。那么这些天路客在经过这个虚华市集以后呢，就发现他们像他们这些走天路的人跟这些住在虚华市集里面的人，像是从两个不同的星球来的，那么他们所说的话都不一样，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么我想这其实也是正是这个世界的写照，就是其实世界上大部分人对于人的罪恶或者是神的审判这些事情，其实他们都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啊，漠不关心的。那么也正像这个天路客经过这个虚华市集的时候啊，所有的状况。那么这些天路客在这个虚华市集里面，他们想要寻找或是传扬真理的话，他们就被这个市集里面的人认为是来找麻烦的，所以他们就会被这个市集里面的人来讨厌或者甚至迫害他们可能被关到牢里去，甚至可能会丧失生命。我想这是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人可能需要有一些警觉的就像约翰一书里面三章十三节所说的，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就说这个世界上人其实他们跟我们并不一样，那么我们最终也要有这样体会，就是说这个世界呢并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所要走到的那个目的地呢是在天上那个天城。所以说我们要能够在被这个世界上的人所逼迫或是说讨厌恶的时候，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这个圣经上已经早就提醒我们了。那这本书的作者也用这个虚华诗集这个预言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对奔跑天路的人，他们的态度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只要真的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也不要以为奇怪。那么这个 Christian 跟这个中信还有盼望呢，他们还遇到其他一些魔鬼的攻击。那么这个 Christian 呢，他有一个防守，就是他有一个防身的武器，是他在路上别人给他的。那么也就是那个防身的武器呢，就是一把象征神话语的两刃剑。那他要靠着这把剑呢，才能够抵抗一些魔鬼的攻击。那所以这一段呢，也就是让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基督徒要常常熟读神的话语，就像我们要把身上那把剑磨利一样也要常常在生活中来应用神的话语，让我们就像使用这个剑来作战一样。那么当危急的时候，当魔鬼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使用的出来。假如说你不常常使用的话，那你就危急的时候你也想不起来要使用。那么最后呢， Christian 跟盼望呢，他们还遇到一个更大的危险，他们陷入一个叫做绝望巨人的监禁当中。那么也就是形容说这个基督徒呢，他们遇到了困难，他们被困在自己的绝望当中。那我想这也就是那个作者，我刚才提到说他本身因为传教的原因被英国政府关了起来其实他关了整整有12年之久。那我想这个绝望巨人呢，也就是这个作者他在当时他心中真正的体会 就是说在长期的监禁当中他感觉到了绝望。那么这个 Christian 这个主角，书中这个主角 Christian 在被这个绝望巨人关起来以后，他甚至绝望到想要结束他自己的生命，就自杀。但是很幸运的是呢，在经过长时间的困难以后，这个 Christian 想起来他身上有一个叫做应许的钥匙。那么凭着这个应许的钥匙呢，他能够打开这个绝望巨人他关他们的这个城堡里面的任何一道门。那么他凭着这个应许的钥匙呢，才终于逃出去。那么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以前看到这个在十字架那个影集当中，他提到这个谢摩善牧师的见证。那么这位谢摩善牧师他也是，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在国内，因为他不属于三支教会去宣教，那么他被政府关了起来。那么在监禁当中呢，他就被那个看守的人或者审判的人来虐待，来把每天打他，打到他受不了，他们一直想要到自杀的地步。那么还好呢，就是说当他真的是有一天他受不了，他想要自杀的时候，他神亲自用声音对他说话。他说当他想要自杀的时候，神提醒他主的应许。他说就主的声音就对那位谢牧师说，他说孩子，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那么这位谢牧师呢，就是听到主的这样的话语以后，那么才真正醒悟过来，他并不需要被这个绝望所抓住所控制，不需要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主的应许是主的恩典够我们用。那么最后这句凭着这句经文呢，主将他从这个绝望自杀的情况当中拯救了出来。那我想这是刚好，就是说这是跟这个天路历程这个作者他有完全一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他凭着主的应许，他从这个长期的监禁当中，这个绝望的过程中能够重新起死回生。那么也证明说这个神对我们的应许呢，从古代到现在其实并没有改变，依然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我想这个我刚才提到说这些天路客他们在路上有这么多遇到这么多危险，遇到假弟兄，遇到世人的攻击，遇到魔鬼的攻击。那么假如说他们不是凭着这个神的应许跟保守呢，他们一定是走不过这些困难的路程，他到不了那个天成那个目标。但是书中就明显的写出来，就是说每次当他们在危急的时候，神的帮助总是能够及时的来到。这也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在基督徒在天路上行走的时候，虽然说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很孤单，就像这个 Christian 跟他同伴一样，经常都是一个人独自的在走，那么没有好像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其实主耶稣在我们这行走天路这一路上，他都在看顾着我们，所以他才能够随时的来给我们帮助，而且他愿意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遇到困难要呼求的时候，那么神就会来帮助我们，主就会来帮助我们，即使是在这个死因的诱捕里面主都能够施行拯救，将他们从困难中救出来。所以我是希望真的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 不要上班。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看起来走在这天路上的时候好像是很孤独，看不见主的同行，但是其实主耶稣一直在这条天路上引领着我们并没有让我们单独的走这条天上的路。好，我想最后我们用来读一下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来做今天的总结。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念六章第十节到十三节。所以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主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好，谢谢。我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们要能够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我们穿戴好神的军装来走我们眼前这条天路。那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可能会遭遇到困难，我们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危险，但是神无论如何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他的保守也与我们同在，他会保守我们一路从出信的过程一直到走到有一天我们能够见主面的日子。那我就希望说这大家听过这本书以后也能够自己来看一下能够了解一下这位作者所要提醒我们的各种事情。那我今天简单的把这本书做一个介绍，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从中得到一些益处，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最终都能够像这位主角亏损一样到达我们天上目的地也得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奖赏。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同有一段简短的祷告。主耶稣，还是能感谢您，是吧？您的应许是信实的，能让我们每一位奔跑行走天路的人都有一定的方向，您对我们的指引都是安定在天的，让我们知道生命中一切的困难，生命中一切的危险一切耽搁我们的事情，主啊，您都能够挪去。求您真的是预备我们，让我们的心穿上，让我们的灵心灵能够穿上主所预备的军装，让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也能够忍受这个世人的厌恶。主啊，让我们在这条路上勇敢地走下去。感谢主求您与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同在，是吧？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像这本书的主角 Christian 一样能够 尽心的来奔跑这眼前的这条天路。这条天路虽然是并不是宽的路，是一条狭窄的路，但是却能够笔直的通到这个天城。感谢主，求您保守我们。孩子们这样不愧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拜拜。